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5年1月4日星期日，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傍晚7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印度尼西亚的搜寻队周日继续开展工作，目前他们在爪哇海共找到了5大块疑似亚航失联班机的物体。另外，美国为索尼公司被黑客攻击而对朝鲜施加新一轮的制裁后，朝鲜方面表示这是一种充满敌意、意在压迫的行为。另外，韩国方面没有计划上映索尼影业公司出版的有关刺杀金正恩的喜剧片。另外，美国的首位民选非洲裔参议员爱德华·布鲁克星期六去世。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印度尼西亚搜寻队星期日继续开展工作，目前他们在爪哇海一共找到了5大块疑似为亚航失联班机残骸的物体。不过恶劣的天气继续妨碍着搜寻工作的进一步进展。周日的时候，蛙人在接近疑似机身残骸后被迫折返。印度尼西亚搜寻机构的负责人说，蛙人潜到了水中，但是海底的能见度为零，加上风速达到了3到5节，蛙人的工作不得不暂停，而由遥控的潜水装置取代。搜寻组织者期待星期天的天气会尽快的好转，最近几天风雨交加的恶劣天气造成了大浪和湍流，整个的搜寻行动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搜寻者希望接近可能的机身残骸，以找到遇难者的遗体和飞行的飞行数据。印度尼西亚的官员说，目前一共找到了31具遗体。上周日失联的班机，这架空客320飞机上一共有162人。搜寻范围本星期六得以扩大，权威部门说飞机的残骸可能漂移到远至婆罗洲南部的沿海地方。在一份最新的报告当中，印度尼西亚的气象局认为天气条件可能是引导飞机坠入爪哇海的一个因素，这架飞机很难避开恶劣天气。印度尼西亚负责运输安全的官员说，搜寻能够发出定位信号的飞行数据记录仪的过程也可能因为这个海域众多的救援船只的出现而受到了阻碍。美国第七舰队星期五宣布将向搜寻海域派出第二艘船只，也就是沃斯堡号滨海战斗舰。目前的桑森普号的驱逐舰已经参与了救援工作。沃斯堡号虽然尚未承担救援任务，但是它处于待命状态。这架双引擎飞机从印尼的泗水到新加坡预定需要飞行2个小时，他们在大约飞行到一半航程的时候没有发出求救信号，就从雷达上消失。印度尼西亚政府暂停中断了亚航从泗水到新加坡的航线，这架航空公司目前没有执行周日航班的许可，而灾难正式发生在星期天。那么2014年呢，对于航空业来说不是一个好的年份。2架宽体飞行器以及机上的401名乘客和机组人员遇难，且原因仍不明朗。在这两次事故当中呢，飞机的驾驶员还没有来得及汇报任何异常的情况，就与塔台失去了联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普利奇从华盛顿发来的相关报道。
大众还不是很了解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当飞机离开陆地相当长的距离，在海洋上空飞行时，他们已经超出了陆上无线电系统和雷达所能监测的范围。像卫星定位和卫星电话这样的卫星通信与定位技术，使控制塔能够与飞机交流信息并确定其位置。但是俄亥俄大学电子工程学教授麦克·布拉奇说，这些定位技术由于其高成本而并未广泛地应用在民用航空业。
Being able to transmit messages through the satellite communication providers.
在过去，由于卫星传送信息的成本较高，对于使用该技术实现对飞机实时定位的需求并不是很大。
飞行员被要求定期报告自己的方位，空中管制者以此跟踪飞机的位置，但是在紧急情况下，飞行员需要迅速做出决定，他们常常没有时间来汇报位置。12月早些时候，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在一份报告中曾建议每架飞机都安装独立于飞行员的方位报告系统。布拉奇教授说，一些航空公司不愿意采纳这个建议。
It's mostly just a matter of dealing with the added expense and then putting a system in place.
航空公司需要做的仅仅是增加一些运营成本。安装一套其运行标准和规范已经获得普遍承认的系统，所以并没有技术障碍。我们已经有 GPS 这样的卫星定位系统，卫星通信技术也已经存在了20到25年了，所以技术是成熟的。
此外，一些飞行员担心，这个独立的方位汇报系统一旦发生火灾，他们无法关闭。到目前为止，只有飞行数据记录器，又名黑匣子，是飞行员无法控制的。布拉奇教授说，马航3月份的悲剧警示我们必须采取相关措施。
我们失去了一架宽体客机，可是在当今这个年代，我们居然不知道它是在哪儿坠落的，这太荒唐了。
与此同时，美国与欧洲准备安装一个名叫周边自动检测与广播的系统。这个系统将定时向空中管制者及附近的飞机广播自己的位置。欧洲和美国分别计划在2017年和2020年将这个系统强制安装在一些飞机上。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巴基斯坦方面，巴基斯坦官员说，一架疑似美国无人机的空袭行动在北瓦基里斯坦北部炸死至少7名武装分子。当地情报官员说，这架无人机发射了2枚导弹，击中了武装分子靠近阿富汗边境山区的一座大院，这里被看作是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乌兹别克武装分子的藏身地。这是新的一年里，也就是2015年里美国发起的第一次无人机空袭行动。12月16日，白沙瓦的一所军人子弟学校遭到了武装分子的袭击，造成了150人死亡，其中几乎所有的受难者都是儿童。自那以后，巴基斯坦提升了与阿富汗交界的部落地区的军事行动，以打击武装分子。另外，联合国索马里问题特使表示，美国的空袭加上支持政府的力量发起的地面攻势，已经使得近20个索马里的城镇从青年党武装分子手中解放了出来。索马里目前进一步接近全面的联邦控制状态。联合国特使尼古拉斯·凯对美国之音说，2014年针对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青年党武装发动的攻势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他同时提到了为结束持续近9年的反政府武装暴动而取得的政治进展。此前当地媒体报道说，青年党军事领导人伊布拉辛·菲里1月1日在索马里的一个南部城市附近被打死，但是报道没有提供任何的细节。星期二的时候，索马里当局说，青年党武装分子袭击了首都摩加迪沙以西250公里处的一个军事检查站，有6名索马里士兵被打死。星期三，美国五角大楼证实，美国12月29日的空袭行动炸死了青年党负责安全的头目。9月份的时候，美国的空袭已经炸死了青年党的主要首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呢，是继续有关踩踏事件的报道。上海市政府星期五公布了跨年庆祝活动当中的首批遇难者的名单。与此同时呢，上海官方否认这一悲剧与有人抛洒代金券有关。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上海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上海发布，星期五公布了外滩新年踩踏事件中首批32名遇难者名单，共有11名男性，21名女性，其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2岁。事件至今造成36人丧生，其中包括1名台湾人和1名马来西亚人。此外，官方的微博还说，受伤人数已增至49人，有31人仍在医院治疗，其中重伤13人。上海官方还在另一篇微博否定了踩踏事件是因为有人撒美金导致这一悲剧的发生。上海市公安局说，视频监控显示，抛洒代金券的事发生在拥挤踩踏事件之后。不过，在另一方面，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星期五称，尽管踩踏事件的具体原因还未查明公布，但相关管理部门难辞其咎。该篇报道说，与上海外滩人群密如蚂蚁聚成一锅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纽约时代广场人流众多但仍井然有序。一位38岁的上海居民说，上海本不应该出现这样的悲剧。
还是那个安保问题，有确实做得不到位。是在上海，是这种大都市里看到这种踩踏死，感到真的是很难过，希望不要再次重演。
此外，尽管曾当过上海市委书记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中国总理李克强都说要抓紧做好善后工作和精心安抚家属，但是在有的医院仍不时出现家属与警察和保安人员争吵的混乱场面。
现在就是共产党啊，共产党就这样，就是这样的政府。
还有人抱怨说，他们长时间得不到任何关于亲人的消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为索尼电影公司被黑客攻击而对朝鲜施加的新一轮制裁遭到了朝鲜方面的猛烈抨击。朝鲜官方的朝中社援引外交部发言人的话说，这种制裁充满了敌意，意在压迫。他们表示，制裁只会进一步坚定平壤保卫国家主权的意志和决心。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授权对朝鲜的3家机构和10几个个人实施最新的制裁。白宫官员说，这些制裁只是惩罚的第一步，朝鲜要为包括网络攻击在内的众多挑衅行为承担后果。美国财政部的一份声明说，新的措施将强化原有的针对朝鲜的制裁，那些被列入名单的朝鲜人及机构将无法获得美国金融系统的服务，美国公民也不得从事与朝鲜的交易。遭到制裁的3家机构包括朝鲜的主要情报部门、朝鲜侦察总局、军火商朝鲜矿业发展贸易公司和从事科研贸易的朝鲜善军贸易公司。制裁名单当中的10个个人都与3家公司或者朝鲜政府有直接的联系。这是美国第一次实施针对网络攻击的制裁措施。去年12月中旬，奥巴马总统表示，美国将对黑客攻击索尼公司的行为做出适当的回应。此前，美国政府制裁主要针对其核武器项目。在另外一方面呢，韩国没有计划上映索尼公司出品的有关刺杀金正恩的喜剧片《采访》。另外呢，这部片子也被译为《刺杀金正恩》。人们普遍认为这个决定是为了不激怒军事强大的邻国朝鲜，但是这部影片引起的争议却激起了韩国民众的兴趣。一些韩国人能够在网上观看影片，但是他们对影片的评价不一。下面是美国之音驻韩国首尔记者帕登发来的报道。
即使在索尼影业遭黑客攻击之前，韩国也没有上映影片《采访》的计划。官方没有解释，但人们普遍认为，一个主要原因是平壤对影片嘲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表示不满。然而，许多首尔居民如今希望这个影片能够在当地上映，看看为什么影片激起那么多争议和国际媒体的关注。一些人与金正基一样，认为韩国应当支持批评朝鲜独裁政权的影片。
也许许多人反对这部影片，但是朝鲜正受独裁统治，必须要改革。
另一些人支持影片上映，是因为他们反对内容审查。江胜勇是其中之一。 他说：“
这只是一部电影，没必要被禁。好多影片比这个残酷多了。”
还有许多人与孙允俊的观点一致，认为影片的争议推动了需求。
如果电影没被禁，人们根本不会关注它。
在美国，影片采访能在网上观看，但一些韩国人能够越过地理限制下载影片。位于首尔的韩国外国语大学韩国电影专业的讲师尼莫金观看过影片，他还关注其他看过影片的韩国人在网上的反馈。
我认为饰演金正恩的演员比金正恩本人好看多了，金正恩应该会相当高兴，你不这么认为吗？
他说，大多数看过影片的韩国人感到被冒犯，不是因为朝鲜领导人的形象，而是因为整个朝鲜民族的形象。他们在影片中的形象是英语说得烂，带有糟糕的口音，还把吃狗肉拿来开玩笑。
很多韩国人觉得电影实际上不是对朝鲜或金正恩政权的夸张讽刺，而是美国白人男性对整个朝鲜民族的嘲笑。
尼莫金说，许多美国喜剧并不讨韩国观众喜欢。他表示，影片采访没有产生对金正恩政权进行有力的颠覆性的讽刺效果，翻译的也不准确，放映效果没有达到索尼影业黑客攻击事件后引起的轰动效应。美国之音帕登，首尔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国内方面。中国外交部1月2日证实，部长助理张坤生涉嫌违纪遭到了免职，消息震撼了北京。在习近平的反腐运动当中，张坤生是第一位落马的高层外交官。分析人士认为，过去大家公认中国政坛最后一块净土的外交部门也落入了贪腐的漩涡。下面是美国之音采访中国外交学院苏浩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在今天发布了声明，证实部长助理张坤生正在接受违纪调查，但是并没有透露任何的细节。在习近平的反腐运动中，张坤生可以说是第一位落马的高层外交官。究竟张坤生被调查的原因是什么？他的免职对于中国的外交系统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下面为您通过连线邀请到的是中国外交学院教授苏浩，来谈谈他的看法。苏教授您好。
哎，你好。
是，苏教授，我们知道张坤生被免职可以说震惊了许多在北京外交圈的人士，您在刚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是否也很感惊讶呢？
对，确实是。那么一般的来说呢，外交系统在中国的这个政府部门里边呢，相对来说是比较这个干净的一个部门，因为他一般我们说没有腿，也就是他没有下属的这些单位，国内的单位，所以从这个没有下属单位的话，他可能利益的输送啊，或者利益的这种关系呢，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所以一般的来说呢，腐败啊或者这些这个问题啊，可能和外交部的联系或者直接的发生的问题呢，相对来说会比较少。但是外交部毕竟也不是一块净土了，所以他总是如果这些外交官员们如果自己的自律不够，那么可能也会出现问题。那么实际上我们的外交部门的过去也有一些这个外交官们由于这个自己的这个自我的这个自律不够严谨吧，所以也曾经出现过这个泄密啊，也出现过这个违法的事儿。那么当然这个国内的这个问题，像这次张坤生这个事件呢，可能会跟这个国内的这个反腐的这些事件呢会有关系。
嗯哼，
所以我们的外交官呢，也应该这个自己啊，要提高警惕，要更好的这个对自己要做好这种自我的这个约束，提高自个的修养，
是
防止再出现这种问题。
是，苏教授，我们知道，在中国研究外交问题的一些学者，对于张坤生可以说都不陌生啊。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看到张坤生他自己在谈到他的外交经历的时候，他也特别提到，1997年可以说是他外交生涯最亮的一年。当年呢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首次访美，那么他特别参与了江泽民的27篇演讲稿的起草工作，所以跟我们谈一谈他在外交部里面他的经历是如何，他的重要性又是如何。
张坤生呢应该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外交官了， 那么到今年呢，应该说从事外交工作有整整30年，而且长期是主管这个或者参与这个关于中美关系的这种工作，也曾经长期在美国使馆工作过，同时呢也主管这个美国的一些事务。当然现在呢，后来他作为这个主管礼宾这个外事方面的一些工作的最高级的外交官，所以应该说呢，他这个在外交方面应该说在一些重大的一些外交事件上他都有所参与，所以是跟说对中国的外交呢还是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嗯，
那么特别是在对美关系方面，因为他长期主管对美国的工作问题，也参与了很多重大的一些外交事务的一些处理，应该说在这方面来说呢，他那个对中国的外交工作来方面来看呢，是具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了。所以像他这样的，因为可能一些重大的一些外交工作他会参与，但也可能就会在这些方面当中会出现一些问题。这当然是需要这个吸取教训的。
是，那么苏教授，您刚刚也提到说，过往呢也有一些外交官可能是因为泄密或是其他问题而遭遇到调查。那么这次中国外交部方面的说法是，张坤生涉嫌违纪，但是并没有说明细节。可是我们看到许多的西方媒体都已经有所揣测，就是说可能与贪腐有关，而且更重要的是注意到张坤生的祖籍是山西，有人认为他可能与另计划的山西帮有关联。您的看法或者您对此有没有了解呢？
这个倒有，只是一种猜测啊。那么实际上张坤生也早就是他虽然有山西的这个祖籍，但他本身是在云南出生的，而且是个很早就到外交部里面工作，应该说和其他像另计划这样的事情的联系呢，可能只是一种猜想的。但是确实外交部里边这个这种相对来说是比较，我们说呢是比较的这个亲近的一种部门，但是我们的外交官们确实，因为他毕竟是涉及到很多外事，特别是和领导人的接触，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自律不好的话，就是会出现一些一些问题，这方面需要吸取教训的。
是，那么苏教授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就来看看张坤生被免职哦。很多人也说，这是不是表示说反腐的矛头现在已经转向了外交系统？虽然您说这在过去看起来好像不太容易让人能够所接受，但如果今天反腐的矛头指向外交系统，您认为对于中国的整个外交体系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冲击呢？
那我倒觉得确实我们的外交部门来看呢，也需要进行一些反思。那么整体的来看呢，因为我们长期的外交工作来看呢，当然外交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内容，但是在外交工作的同时呢，我们可能一部分呢也重视于这个所谓的内交问题，就怎么样的和内部的各种关系、各种领导的这种或者各种同级的部门的关系呢，要注意这个去处理。所以有时候呢，外交变成了内交，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使得这个在内交工作当中呢，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上的一些工作上的一些问题。所以在这方面来说呢，我们的外交工作呢，也需要这方面呢进行一些这个很好的反思，也使得我们的外交呢，更好的是要集中在外交工作上，那么尽可能把这些内交的问题呢，把它做得更加的这个有效，更加的这个亲近，更加的这个防止这种再出现这些一些问题。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中国外交学院的苏浩苏教授，谢谢您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习近平在新年的贺词当中强调呢，要继续反腐，同时呢深化改革并推进依法治国，为中国2015年的政治趋势定下了大的方向。但是一些分析人士对中国的政治前景似乎并不表示乐观，他们认为若不从制度上进行变革，建立有效的权力约束机制，中国政治在2015年很难有实质性的进步。另外呢，他们还认为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还会继续加强控制，在政治上采取所谓的左倾路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回顾刚刚过去的2014年，反腐、依法治国和改革是中国政治和社会话语中的高频词汇。从2014年年初到年末，中国反腐成效显著，打掉4只大老虎，另有苍蝇、虎蝇不计其数。在2015年的新年贺词中，习近平6次提到反腐，并强调要继续高举反腐的利剑，抓牢制度的笼子，显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一年里继续严打腐败的决心。目前是哈佛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的中国人权律师滕彪认为，中国在2015年会继续反腐，但反腐有2个致命的缺陷。
第一，他的这个反腐还是运动式的，是这个 人质的这个所以这个中纪委的权力也是这个超越法律之上的，不是一种制度化的反腐啊。第二呢，他也没有建立任何能够有效防止腐败的机制。我想在接下来一两年里面，也可能会有更多的官员落马，包括省部级以上的官员，甚至级别非常高的官员，受到查处。但是在这个制度上，在这个对公权力的约束上，应该也不会有任何有效的进步。
总部在加拿大的民进网创始人和平持类似观点，他认为中国反腐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抚平民怨，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权斗的一部分，而并不是为了根本上制约和监督权力，建立有效的廉洁的行政体制。
习近平的反腐到至今为止看不出是一个正确的方向，而只是一本权力斗争的一部分而已啊。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2015年似乎我们也看不到这方面有变革的可能性。
依法治国是2014年中国政治话语中的另一个高频词汇。习近平在新年贺词中强调，将继续推进法治，并将法治与改革并举，表示要让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但是和平对2015年的中国法治表示悲观，他说：“
我对这个2015年的中国的法治不抱什么希望，即使是他可能会频繁一些刑事案件上的一些错案，即使是他可能呢在某一些技术程度上来讲会做一些改进，但是只要这个法治不是来自于民主的配套，只要这个法律的审判没有独立性只要这个律师不能为被告做充分的辩护，那么我们对这种法治不但要保持一种警惕，更重要的是要从根本上否定这种法治。”
滕彪认为，法治是中国共产党抛出的又一个口号，以解决其执政危机。2015年在法治方面不会有实质性的进步。
从过去两年来所做的事情来看，他对民间社会加强镇压、加强控制，包括对互联网、对知识分子，都是加强控制。那他所采取的措施都是和法治背道而驰的，所以没有任何迹象表明2015年会在法治方面有任何实质性的进步。
此外，滕彪和和平认为，中共会继续加强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和平表示，从目前限制舆论自由、加强高校的意识形态控制等方面来看，中国2015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趋势是只会更加严控。滕彪认为，中国在一些意识形态方面的说法和举措与毛泽东时代类似，想要在某种程度上走文革路线。
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包括对政治的控制、对这个思想的控制，还有一些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些提法和做法，包括试图利用这个群众运动等等，有一些包括在某一方面的这个个人崇拜啊，对习近平个人的一些宣传啊，都有这个个人崇拜的色彩，所以习近平和党中央他们试图在某种程度上要回到文革路线。
不过他表示，文革所依赖的群众运动是中共没办法煽动的，而且在全球化和互联网的背景下，想要真正达到有效的意识形态控制也是不可能的。那么中国2015年是否会在政治上向左走，但在经济上向右走，实行更加自由、更加市场化的改革措施呢？两位分析人士的看法略有不同。和平认为，中国在经济上向右走的可能性较低，更有可能的是对经济加强控制。
我认为左右的可能性很低，除非经济 啊，困惑啊，就是掉入了一个大的陷阱，爬不起来，威胁到他政权的时候，他才可能会呢啊走比较右的路线。否则的话，经济也会跟他的政治和其他领域一样的，也会走向比较左的一个路线。
滕彪则认为，中国会继续走市场经济道路，并在一些方面出台改革措施，但他表示，政治体制若不改革，中国推行的市场经济也是畸形的。
这些东西都和整个的政治体制有关，那当局他不想在政治体制方面有任何实质性的进步啊，不想朝着自由民主宪政的方向去努力，那他所坚持的市场经济也一定是畸形的，会导致很多的这个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也包括经济问题。
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经济问题方面，由于中国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再加上美元不断的走强，2014年卢布危机之后，市场越来越看空人民币。有分析人士认为2015年人民币出现暴跌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呢，很有可能呢会温和的贬值。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2014年岁末，俄罗斯货币卢布出现崩盘式暴跌，卢布对美元的汇率一度跌破一美元对80卢布的历史最低水平，跌幅达到 50%。 虽然俄罗斯政府通过大幅加息和抛售美元帮助卢布止跌反弹，但受全球油价下跌和西方制裁的影响，卢布对美元的汇率在2014年仍然累计下跌 40% 以上，创下自1998年债务违约以来最大的年度跌幅。卢布的暴跌在中国引发了人们对人民币是否会步卢布后尘的担忧。实际上，在卢布暴跌的同期，人民币对美元在2014年最后几个交易日一度连续贬值，并最终以全年贬值 2.42% 告别2014。这也是人民币自2009年以来首次出现年度贬值。在此之前，中国人民银行内部已有人暗示，人民币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下行压力，2015年或出现多轮贬值。卡托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前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夏叶良说：
根据在大半年以前，易纲就是副行长兼外汇管理局长，他的说法呢，就是人民币现在已经达到了这个均衡汇率水平。这个意思就是说，人民币就是不一定非要在朝着升值的方向去走了。
12月21号，易纲在2014-2015中国经济年会上再度表示，今年以来美元是最强的，对欧元升值10%以上，对日元升值11%以上。人民币是第二强，实际有效汇率为升值。外界认为这是中国发出人民币将贬值的信号。金融历史学者、货币战争一书的作者宋鸿兵认为，人民币贬值的根源在于美元走强。他表示，美联储结束量化宽松以及市场预期美联储将提前加息，推高了美元走势，并导致美元从海外回流至美国市场。他说，
美元的这种回流导致中国的这个外汇储备，包括出口顺差这些东西都会受到比较大的压力。
嗯，
因为大家都抢美元，所以在这样情况之下，人民币对美元存在着一种贬值的这种趋势。
美元的走强也给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带来了贬值的压力。除卢布以外，印度、马来西亚、印尼和泰国的货币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贬值。另外，日元的币值也出现大幅下跌。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说，日元的汇率自2012年初以来已经下跌了40%，但报道认为，日元走低与首相安倍晋三为提振日本经济所推出的安倍经济学有关。所谓安倍经济学，实际上是日本版的量化宽松，即通过加大日元的发行量来刺激日本经济复苏。这些国家货币的贬值给中国的出口造成压力。由于人民币长期以来一直紧盯美元，因此美元的走强也使得人民币对其他货币出现升值。纽约城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夏明说，
美元上升呢， 往往中国的那个人民币了，那么也会那个上升。
对，
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往往就会带来就中国了跟周边的国家它的这个就是出口竞争的这个就是优势了会那个削弱。那么尤其现在我们看到了，就是说周边的国家像印度尼西亚、像越南还有像那个印度了，他们的货币都在贬值。
随着2014年中国经济的各项指标陆续出炉，中国经济增速继续放缓已成定局。这意味中国将极有可能主动调整自2009年以来让人民币一直保持上升态势的政策。不过，让人民币贬值多少将是一个让中国决策者不好把握的问题，因为人民币既不可能继续保持坚挺，也不能贬值幅度太大。货币战争的作者宋鸿兵说：“
我觉得贬值10%的这个幅度是中国对中国经济应该说是有明显好处的。但是呢，这种行为本身又会诱发，就是你刚才提到的货币战争的问题。”
汇丰控股驻香港的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屈鸿斌赞同这种看法，他对巴伦周刊表示，由于外部需求依然疲软，所以寄希望于通过贬值人民币来拉动出口的效果可能不会明显，而且人民币贬值还会引发中国贸易伙伴竞相贬值货币，从而拉低整个地区经济的增速。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认为，如果人民币贬值幅度过大，不仅资本外流的状况将会进一步加剧，还会在民众中制造出恐怖的情绪，造成争相抛人民币挤兑外汇的情况，这是中国政府要竭力避免的。
因为如果人民币呢一旦出现贬值的这个趋势，因为中国的老百姓早已经经受到了人民币在内部已经贬值得很厉害了，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引起一种那个心理上的一种恐慌了，就会大家就会那个抛人民币，那么就这样的话就会把那个就是钱呢就会以其他的方式呢来进行那个就是那个规避这个人民币的这个就是贬值。
华尔街日报援引瑞银中国经济学家汪涛的话预测，人民币在2015年将温和贬值，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将跌至1:6.35。报道认为，中国央行可能会通过扩大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空间来实现人民币的温和贬值。目前，人民币可以在中国人民银行每天制定的中间价上下2%的范围内浮动。扩大浮动空间不仅可以缓解其他货币贬值带来的压力，也有助于中国进一步让市场决定人民币汇率的努力。分析认为，新的浮动空间将不超过上下3%，但也有人预测这个幅度将是5%。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插播一条我们刚刚收到的消息，有关中国前江泽民主席最近在海南现身的消息在网络上出现以后不久立即被删除。中国多家门户网站星期六引述海南东山岭微信公众号的消息及照片说，江泽民一家三代人今年初在海南东山岭旅游，游览了海南省东山岭公园，这是这位现年88岁的中国前领导人一个月内的第二次亮相。东山岭公园的微信信息还透露，江泽民表示不造访海南如此有名的这座山岭实在可惜。他同时向罗宝明等海南省官员承诺将帮助推介这处名胜古迹。微信援引江泽民的话说，我回北京后将帮助你们推介这处景点，这里将来会游人如织。但是到星期六的下午，这则消息已经从这个公园的微信账号上删除。另外呢，流亡西藏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1月2号呼吁印度和中国和平相处。在此之前，有印度媒体报道说印中边界侵扰事件增多，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达赖喇嘛星期五在印度西部城市苏拉特的一次记者会上谈到印中两国和睦相处的必要性，他说
Basically, I believe India, China, both.
我认为印度和中国是两个最重要的国家，他们当中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摧毁对方的能力，那么无论你喜欢与否都必须共处，因此最好要幸福的、友好的共处，以不信任或敌意相处， 没有人感兴趣，因此我们必须，尤其是政治家，必须要运用常识。
据印度方面报道，过去两年来，印中边界骚扰事件剧增。军事专家认为，这是中国在边界展示更大的自信。不过，印度方面则淡化边境侵入问题，中国否认侵入印度领土。自从1959年逃离中国以来，流亡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流亡藏人政府以及数万名难民一直居住在印度的达兰萨拉。中国说，他们给贫穷落后的西藏带来急需的经济发展，但是流亡藏人和人权组织指责中国没有能够尊重西藏特有的宗教和文化，镇压藏人。过去几年来，已经有130多名藏人为抗议中国当局而自焚。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美国国内方面，美国第一位民选的非洲裔参议员爱德华·布鲁克星期六去世，享年95岁。布鲁克去世的消息得到了其家族发言人的证实。他说，布鲁克的亲属在他的陪伴当中，在佛罗里达的家中去世。作为持自由派立场的这位共和党候选人，布鲁克1966年赢得了马萨诸塞州参议员的席位，随后于1972年连任。他是20世纪美国仅有的两位黑人参议员之一，也是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的第一位。当时的参议员由州议会任命，而不是由民众选举。在布鲁克之后，仅有奥巴马于2004年进入了联邦参议院。奥巴马总统在一份声明当中称赞布鲁克为公众服务的卓越人生，他也对布鲁克务实的立法方式表示了敬意。奥巴马说，布鲁克站在民权和经济平等斗争的最前沿。在国会党派纷争明显比今天温和的时代，布鲁克被看作是一位中立派。1974年当水门事件引发全国关注的时候，他是第一批要求前总统尼克松辞职的议员之一，他也因为对民权的关注而反对尼克松提名的两位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的人选。布鲁克还被看作是一位共识的构建者，他支持公平住房立法，也支持改善与中国的关系。1978年他在争取第三任期的选举当中失利后，随后布鲁克离婚纷争中的细节引起了全国性媒体的关注。他被迫承认，在法庭作证的时候曾经有过不实的陈述。共和党占多数的美国国会在假期结束后将于下个星期复会，他们将权衡国际热点问题以及美国应该如何应对这些问题。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包曼报道，从乌克兰冲突到中东问题都是新一届国会议员们非常关心的问题。奥巴马总统也采取了一些令国际瞩目的行动，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国会复会一个星期之后，接着便是伊朗核问题国际谈判。共和党参议员鲍勃·科克等持怀疑态度的人说，一旦谈判失败，议员们将考虑对德黑兰实施更严厉的制裁。
新国会希望立即以某种形式参与这个问题，国会希望对伊朗问题施加影响。
美国国会对伊朗核野心一直存有戒心。令人意外的是，奥巴马总统几个星期之前突然宣布跟古巴恢复外交关系。对此，新一届国会要通过立法，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今天，美利坚合众国要改变跟古巴人民的关系。
结束对古巴的禁运需要国会立法，对此民主党议员本·卡丹表示支持。
在我们跟古巴关系迈向新阶段的时候，国会需要采取行动，希望如此。
本届国会不会取消对古巴禁运。
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为辩论做好了准备。
白宫做出了各种让步，而得到的让步很少。
They gained no commitment on the part of the Cuban regime to freedom of press, or freedom of speech, or elections.
政治学家威廉·豪尔认为，共和党希望外界把他们提出的批评视为建设性的。
一方面，他们希望强调奥巴马政府执政的失败；另一方面，他们需要外界把他们视为负责任、成熟的党，有能力领导国家。
在国会参众两院的多数党地位将给予共和党更大的话语权，来指责总统对乌克兰问题以及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暴乱等危机的处理方式。
我认为我们国家在这个问题以及其他许多方面，在世界面前就像一只纸老虎，这对我们国家造成难以置信的长期损害。
政治分析人士斯图尔特·罗滕伯格认为，奥巴马总统在民主党内也面对不同声音。
在国际和国家安全问题上，奥巴马总统既遇到来自共和党的问题，也遇到来自民主党左翼的问题。许多民主党人比共和党人更关注重新派兵的问题。
无论如何，总统似乎决心给世界留下美国扩大对外接触的印记。他在最近一次访谈中说，我相信外交手段，相信对话，我相信国家之间的接触。美国之音包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总统奥巴马简称为 STEM 的五年战略计划，旨在增加精通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的学生和教师人数。有关数据显示，未来几十年市场对这些领域的学生有大量的需求，但是并非所有的年轻人都对所谓的 STEM 学科感到兴趣，而且女孩子对这些学科的兴趣远比不上男孩。这是为什么呢？美国之音记者阿维蒂斯燕探究了父母给孩子们买玩具对孩子将来职业选择的有关影响。下面是详细报道。
奥巴马政府斥资30亿美元投入对美国年轻人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简称 STEM 的教育。为什么？因为 STEM 学科的工作有望在未来几年成倍增加。但女孩看起来远没有男孩对 STEM 学科感兴趣。在学习 STEM 学科的学生中，女孩子只占了25%。美国教育部的卡姆斯·麦克亚当斯说，这可能是因为女孩子觉得自己并不受欢迎。纵观 STEM 学科领域的领导层，除了生物学，主要的高层领导者大部分都是男性。作为女性，我们希望看到跟我们一样的领导者。很多时候，阻止女孩进入这些领域，或者即使拿到了该领域的学位，却不想进入这些行业工作的原因，正是他们感到不受欢迎。工程师黛比·斯特林专为女孩子设计建筑玩具，这些叫做戈尔迪方块的玩具帮助女孩子培养空间技巧，让他们对建筑和工程感兴趣，从而培养他们用建筑师和创造者的眼光看世界。为了让女孩子感兴趣，斯特林创造了戈尔迪这个人物角色。不同于著名的芭比娃娃，戈尔迪并不注重于美丽或者时尚，戈尔迪可以讲故事、解决难题和创造新世界。7岁的米娅的房间里并没有芭比娃娃，也没有任何女孩的玩具。她的房间里充满了挂板、轮子、模块和小发明家的杂志。米娅5岁起就对科学感兴趣，在戈尔迪方块问世后，她一直很忙。
我奶奶第一次给我寄来一台旋转机作为礼物的时候，我特别兴奋，因为我知道它跟工程有关，所以我一把抓过盒子就把它打开了。然后我想了解更多，我就上网找了更多的视频。妈妈问我为什么只看视频而不自己动手建造，我告诉她零件不够，她就给我买了建筑师的工具箱。
尽管给女孩子设计的建筑玩具在美国受到一些关注，但是芭比娃娃仍然是最受女孩子欢迎的玩具。专家说，尽管像乐高和戈尔迪方块这样的玩具可以激发对工程和建筑的兴趣，但是启迪未来工程师的主要责任在于父母。
戈尔迪方块的理念在于融合两种东西，一是用工程原理掌握重要的建筑和机器制造的知识，另外就是讲故事的能力，因为许多女孩喜欢讲故事。 仅仅给你的孩子买一个戈尔迪方块是没有用的，起作用的是有意的给女孩传递这些信息。专家还认为，高品质的教育、良好的工作环境以及持续参与要求团队合作和创新性思考的项目，将吸引更多的女性进入计算机科学、信息技术、物理和工程领域。美国之音阿维蒂斯燕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2015年俄罗斯的经济前景暗淡，但是很多俄罗斯人在迎接新年之际仍然希望未来能够更好。随着卢布的贬值，一些人表示与繁荣相比，他们更希望稳定。包括与西方紧张的政治关系在内的各种问题似乎激起了俄罗斯人民无比的民族自豪感。以下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莫斯科红场上迎接新年的烟火让欢乐的人群回想起俄罗斯曾经的好时光。
我们希望俄罗斯万事如意，胜利属于俄罗斯，俄罗斯永远是最棒的、最强大的，俄罗斯战无不胜，俄罗斯加油。
但是油价下跌再加上西方制裁，可能预示着俄罗斯经济今年会出现衰退。俄罗斯卢布对西方货币已经贬值大约一半，使普通俄罗斯人感到困扰。
我每天都关注汇率，我觉得汇率不断起起伏伏很有意思，不过这跟我没关系，如果你什么都没有也就不会损失什么。
甚至连普京总统都告诫俄罗斯人可能会出现困难。
在新的一年，我们将共同努力解决很多问题，这一年的形势将按照我们的意愿发展，将取得我们每个人为之努力的有效和创新成果，没有其他方式可以实现这个目标。
尽管普京誓言俄罗斯很快将克服各种困难，普京的反对者描绘的则是一副暗淡的前景。
末日快来了，俄罗斯濒临崩溃，我有这种预感，因此我才会说人民将走上街头要求改变目前的状况，我们要为此而努力，因此我才会说2015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而且可能是历史性的一年。
俄罗斯金融官员说可以采取一些措施避免经济灾难。
政策上的任何改变，哪怕是非常局部性的改善，都可能会强化市场。例如，欧洲需要投票表决才能扩大制裁，如果俄罗斯不给欧洲扩大制裁的理由，我们就能在这方面看到一个积极的结果。
最新民调显示，普京总统的支持率仍然维持在70%-80%的高水平。在去年三月被俄罗斯吞并的乌克兰领土克里米亚，尽管近一年来缺水缺电，但说俄语的居民对普京的支持度尤其高。
我们今天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庆祝新年，见普京总统。我们真想见见普京总统，所以来这里感受团结的气氛。
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支持乌克兰东部的亲俄分离分子，因此遭到西方的谴责，也成为俄罗斯经济困境的一个起因。但一些俄罗斯人哲理性地看待目前的局势。
我们习惯了在任何形势下保持乐观心态，因为如果不笑的话就会发疯。
或者像这位歌手一样带着一些幽默，他希望圣诞老人把一位新总统装箱送给俄罗斯人，但要有回信地址，万一人们不喜欢可以寄回去。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2015年被认为是欧元区生死存亡的一年，但是对此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下面是美国之音报道。
现在到了欧元区年末成绩单出笼的时候了。12个月以前，欧元区在外围债务方面得分不及格，不过或许在努力方面还算好吧。现在他还是不及格，不过这次是通货紧缩惹的祸，还有沉闷可以让他再得个不及格。大和资本欧元区经济学家库恩泽这么说，
似乎没理由期望下一年与我们今年所见相比会有特别强劲的加速增长。
通缩可能影响到每个人，有些农夫说奶价下跌他们只能关门。宏观层面上，希腊位居焦虑排行榜首理所应当，可是欧元区核心成员国居然也在榜间。法国和意大利以及他们挣扎着改革 还有控制预算，而今连德国也难幸免。查尔斯·斯坦利的私人客户主管巴特斯通·卡尔说，
这些数据在我看来暗示德国国内需求可能疲弱，所以我担心欧元区的经济火车头也开始颤抖了。
对2015年的良好意望或可总结为量化宽松，但是欧洲央行及其行长马里奥·德拉基在谈起该行推出刺激政策的可能性时，可谓技巧高超，不会有多大的刺激措施。他可能还不想在近期内使出他公认的最后一个绝招，石油价格可能帮得上忙，油价下跌让勒紧裤腰带的消费者稍有了一些富足感，但其中暗藏陷阱。
原油价格持续下跌会导致欧元区未来几个月某个时间点发生非常负面的整体通胀的可能性增高，
而且如果不改革，可能连宽松政策也不起作用了。法国巴黎银行副统首席策略师菲利普·吉塞尔斯说，需要用一些新的药方。
我们仍然希望2015年将会有大的收获，由欧央行向系统注入更多的流动性。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呢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欢迎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12月中旬，美国国会通过2014年保罗·西蒙世界水资源法案，其目的是加强2005年保罗·西蒙贫穷人口用水法的实施。据该法导言所述，美国政府将提高实施监督和项目评估方面的能力，在公平可持续的基础上，为世界上最贫困的人提供首次或者改善的安全饮用水，以及环境及个人卫生。2005年的法案使发展中国家获得安全饮用水及环境卫生成为美国对外援助计划中的一项具体的政策目标。该法案以已故参议员保罗·西蒙命名，他曾在一本名为《荡然无存》的书中对迫在眉睫的世界清洁水危机发出警告。鲍勃·考克参议员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也是2014年法案的支持者。他说，我们需要将有限的对外援助资源中的每一块钱用于解决问题，能够对人们的生活带来切实的影响。这项法案的目的是保证用水、环境和个人卫生方面的资金仍然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点，提高优先获取这方面资金的国家和社区的选择标准，加强该项目与美国参与的其他关键项目的整合，包括儿童生存、全球健康、食品安全和营养，以及性别平等等，以增强这些项目的有效性，通过公私合营等最佳方式提高援助有效性，以及在更广泛努力的范围之内完善美国在安全用水、环境和个人卫生方面的战略方针，以促进合理的水资源的管理。美国国际发展署署长拉吉夫·沙阿称赞说，该法案的通过将促进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努力，为25亿生活在缺乏基本卫生条件的人，以及7.5亿缺乏获取洁净水的人提供洁净水和卫生服务。沙阿说，该法案为美国国家发展署努力实现我们的目标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平台。这些目标包括未来用水安全，消除因缺乏洁净水和卫生条件导致的疾病，食物充足并可负担，以及人们在面临地球不断变化的风险时不易受到影响。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